他们说中国先商后政，恐怕坐收战火如翁之理。虽然他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分量仍然难以媲美美国，但是已经是第二号老大。以哈冲突进入第十一日，战火仍然局限在以色列邻近的加沙地带，未见有扩大。市场分析师认为，战火除了推高原油价格之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有限。不过他们对中国在中东厚植经济实力多年，或可以趁势推升地缘政治影响力来到左右中东局势，看法不一。中国在中东有些什么的经济利益呢？首先，中国是中东最大的石油买家。根据中国统计局九月中发表的最新统计，中国在今年一月到八月入口约3.7亿900万吨的原油，约占全国总耗量的73%。另据中国石油新闻中心三月底发表的统计，中国2022年全年从中东入口2.72亿吨的原油，约占入口石油的53%，中国全年石油消耗的1/3。咁换言之，中国去年每消费3桶的原油咧，就有1桶系嚟自中东噶啦。其中前五名入口国中，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是最高，伊拉克、阿联酋和阿曼分别占第三及第五名。对这五大国而言，中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大的出口目的国。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院院长林百强说，以下战事对中国进口原油的供给冲击可控的，
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应该还没有明显的影响，目前这个还是相对可控的。油价显然高了嘛，进口目前在70%以上嘛，所以这70%以上的都得付更高的价格。
林百强对美国之音说，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应该是还没有那么明显的影响，目前这个还是相对可控的。油价显然高了，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中国入口目前在70%以上，所以这70%以上的原油都要付出更高的价格。以下开战期间，兰特原油价格7号到17号的10日内，从每桶的84.43美元上升到去90.14美元，涨幅达到6.7%。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关系学院教授洪美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同意，只要以哈战事未有扩大，中东的原油出口不会受到立即性的影响。中国亦都有替代来源，例如是俄罗斯，虽然议价的空间收窄了。洪美兰是这样讲的，
如果真的有压力，中国还是有其他的进口国，比如说从俄罗斯那边进口，只是他跟俄罗斯失去了议价的空间。
洪美兰说，如果真的有压力，中国还是有其他的入口国家，譬如说从俄罗斯那边入口，只是他中国和俄罗斯失去了议价的空间而已。根据路透社10月11号引述邮轮追踪咨询公司 Watteser 和 Kepler 的数据分析，中国今年1月到9月透过海路从被国际制裁的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三个国家入口的原油量创了历史纪录，达到每日276.5万桶。报告称，中国购买的委内瑞拉原油比同级的哥伦比亚卡斯提利亚原油价格每桶便宜了$10，伊朗原油则比阿曼原油每桶便宜约$15。总结下来，中国这九个月就悭回上$100亿的资金了。不过林百强反驳称，中国受到管线等基础设施的限制，亦都有合约价格，不可能多买到便宜的俄罗斯原油，俄罗斯亦都不可能卖的。至于从伊朗买到的原油，他则称不了解，中国政府亦都未曾正式承认从伊朗去入口石油。政治大学的洪美兰分析，各个国家的长期供油量确实签有固定合约价格，但短期的进口价则依市场来的波动。透过海路运输的进口原油可能是中国的短期采购，属于战略能源的储备。除了石油供给， 中国亦都是阿拉伯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家。中国外销到中东的制品就包括了电子消费产品、机械产品，甚至华为的 5G 网络亦都受到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和卡达等五个海湾地区国家的青睐。根据官方传媒新华社9月底的报道，中亚贸易额从2012年的2224亿美元一倍增加到去年的4314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中亚双边贸易额稳定增长达到1999亿美元。中东地区亦都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据点。根据美国传媒电子报 The Wire China 10月15号引述上海复旦大学的统计数据报道，中东地区的基础建设项目签署案占2022年一带一路全球项目总值的 23%， 包括沙特阿拉伯就签有2030愿景计划，减少对石油收益的依赖，鼓励创新，开放外资限制，包括与中国的华人运通汽车公司投入56亿美元合组电动车合资企业。政治大学的洪美兰说，全球减碳浪潮不断，中东产油国确实有经济转型的急迫感，因此中东市场涌现中国货或者是中企合作案的商机。不过中东国家还有其他入口替代来源，形成与中国制品的竞争，尤其是卖去中东的无人机或者是 5G 网络，中东客户多有治安的顾忌。在此前提下，他认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大到可以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来到左右中东局势。洪美兰继续说，
华为或者无人机这个部分，中国好像有一定的实力，但是中东国家也会有一点忧心，像 5G 欧美国家还有很多国家都会很担心你的软体会窃取我国家的一些。
洪美兰说，华为或无人机这个部分，中国好像有一定的实力，但是中东国家也都会有一些的忧虑的，好像是 5G 欧美国家，还有很多国家都会很担心你的软件会窃取我们的国家一些机密之类，这个部分会令到中国想要去拓展中东市场反而会有一个不利的基础。不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宣示汽车零件出口商对美国之音说，他30年来经营中东市场的经验就是，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否则就不可能在3月去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建交。他说，美国的中东势力仍在，但已经不是唯一的老大，中国已经是第二号老大，除了沙特为维持在中东的领导地位要看中国的面色之外，受到制裁的伊朗几乎所有民生物资都是依赖中国去入口的。他说，中国占尽美国制裁的便宜，与伊朗以及巴西交易都用人民币，人民币在这个区域已经越来越吃得开。他认为这次以哈战争打不耐，因为背后金主伊朗的经济不是那么好，不可能持续去金援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加上这些组织和伊朗至今都很节制，可能被迫坐视以色列将加沙居民往南去赶，并将加沙北部据为己有。至于中国呢，他说这次其实既不支持以色列亦都不支持哈马斯，真正讨好到的只有阿拉伯国家，因为他们才是中国的利益之所在。而且以哈战事如果扩大的话对美国没用，但中国反而坐收渔人之利。中国卖到中东的军备已经急起直追了，而且不少中东极权国家担心如果受到美国以人权恶化为由拒卖武器，将可以转向中国采购，尤其是武装无人机的采购。根据 The Wire China 引述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指出，自2012年以来 59% 的中国无人机都是销往中东和北非地区，包括沙特阿拉伯在2017年就买了50架翼龙二的武装无人机。中东战火密集，武装无人机的运用非常普遍，而 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刚刚好就填补了中东市场的空缺。夏威夷太平洋论坛位于新加坡的分析师亚历山大尼尔表示，中国曾经有规避制裁向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出口飞弹系统的记录，但武装无人机仍然是很敏感的采购。美国对中国向中东政府出售的任何攻击性军武都会保持警惕，亦都会透过中东的盟友来介入，但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的确在中东受到青睐。尼尔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In terms of UAVs or drones, China does have a burgeoning export market for such things. It's got an array of quite sophisticated new platforms which can do command and control, reconnaissance and surveillance, as well as.
尼尔对美国之音话：对中国嚟讲，无人机出口市场确实快速发展。中国制造无人机有各式嘅精密平台，具备指挥、管制、监视同埋侦察嘅功能。當然仲有武裝無人機，我諗好多唔同嘅中東買家應該都好感到興趣。佢透露15年前以色列就曾經出售敏感軍事武器俾中國，包括軍用雷達同埋無人機科技等。直到美國介入管制並限制對華出口軍事技術，美國同以色列嘅關係先至緩和。因此未來基於美國對以色列嘅支持，中國喺出口軍備到中東時應該較為謹慎。位于中国河北的金融学者何光兵则批评中国恩将仇报，他说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是1983年乌克兰造船厂的半成品，以色列亦都曾经在中国面对欧美的武器禁运时候提供中国军工援助、碳化水甚至农业科技，但中国在俄乌战争、以哈战争都站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对立面。他擔心中國得罪以色列，換取阿拉伯國家一致對抗西方的結盟並不明智。何光兵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跟西方对着来的呢，它的意识形态并不一样，就是你的结构啊、体制上完全都是一盘散沙，在互相抱团取暖。
何光兵話：同西方對住嚟阿拉伯國家，佢嘅意識形態同中國並唔一樣。治理的结构体制完全都不一样，就是一盘散沙，互相在这里抱团取暖。他批评中国志在当阿拉非地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已经和全世界文明国家包括欧洲各国、美国、日本、澳洲、南韩甚至印度越来越背道而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